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让我们用一个赞美的心用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大有慈爱的主，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主啊，你愿意到我们到你面前来向你认罪悔改，主啊，你也赦免我们的罪过，主啊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是公义。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保守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，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良心。主啊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真是用心灵跟诚实在你面前向你敬拜。主啊，谢谢主，感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位的心，也保守孩子的嘴。谢谢主，感谢您。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想我一开始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那大家想一想，我请问各位这一次的大的疫情这一次大的疫情是人类的患难呢，还是上帝的恩典？我再说一遍请问各位这一次大的疫情是人类的患难呢，还是上帝的恩典不晓得各位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到底是人类的患难，还是上帝的恩典，还是上帝的恩典？似乎圣经的这一句话可以解释一切，解释所有的一切。罗马书的8:28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爱神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重要的是后面那一句话，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什么叫做爱神的人？我们都了解，我们都了解。得什么样的益处？给我们想到得什么样的益处？是不是万事都为我效力，以至于我这个儿孙满堂，然后也富贵，是这个益处吗？是不是这个益处？那可能要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。那中经文的下文就讲到，他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什么益处？万事互相效力，要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，更像他的儿子，这是益处，这是真正的益处，这是真正的益处。那万事，我想这是大疫情，也是万事之一，也是万事的之一。上帝会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，或者是借着我们患难，我们的患难，成就他美好的计划。苦难非但不会妨碍上帝的计划，苦难乃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，一部分。到了那日，最后的日子，我们的主显现的日子，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们终必会见到上帝的计划，也会这个所有的这幅图画的全部的全貌，我们都会看得见。上帝为他儿女的益处，会叫万物一同效力，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，因为有神儿子模样的荣耀的荣耀。不错，有患难，所以约伯也说过，人在世上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，好像火星一样飞腾，这个患难是不停的，是不停的。诗篇也这么说，46:1也这么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随时的帮助。那英文翻译的是 ever present， 也就是永远存在的帮助，跟我们这边随时的帮助是一样。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在患难中，我们求他，他就帮助我们。约拿就同样的，约拿他说，我遭遇患难，求告耶和华，求告耶和华。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。所以约拿记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是特别跟我们谈到了患难跟恩典。我们来看一看患难跟恩典，患难恩典好像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患难是环境和内心造成的，我们很多的环境就像现在大疫情一样，患难是环境跟内心造成的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位外面的患难它就是他的内心的患难不一样。我们还记得我们在这个50年的时候，在中国人中间的一位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叫尼托生。尼托生在1952年到1972年被关在监狱里头，被关在监狱里头，因为他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，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。他在监狱里头这个20年里头，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形，但是有一位人，这个人叫做吴有奇，那他很有幸，跟这个尼托生共同有10多年的时间在一个监牢房里，在一个监牢房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吴有奇很不谅解尼托生，因为尼托生呢是这个小的这个监牢三个人小监牢的一个小组长。那这个吴有奇呢，他只讲错了一句话就被关到监狱里了，把他判为右倾，所以把他送到监狱来。所以他对这些执政掌权的心里面非常的不满，他认为尼托生是他们一伙的人。但是慢慢处久了以后，他看到尼托生在监狱里头的情形，特别尼托生的生命的流露，终于改变了这个吴有奇这个人，成为一个基督徒。他后来被放出来，文化大革命以后他被放出来，放出来以后人家就问他你为什么信主，你是不是看过这个尼托生的书？他说他的书一本我都没有看过，我之所以信主，我是在这个10多年里头，我看到他的为人，他的行为，我信了。他从来没有让我看到他在监狱里面有抱怨的时候，唯有一次他痛哭，是因为他所心爱的太太死掉了。他死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在监狱里头，没有办法去陪他的太太。他有一段这一段时间有一段痛哭，但是很短就过去。但是他经常在监狱里头不断的祷告。对于尼托生来讲，他的内心是很平静的，他内心没有任何的患难，就像吴有奇所说的一样，他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抱怨。患难，人的这个患难是环境跟内心造成的，环境不一定能够促成他是有患难，内心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恩典不是因为患难产生的，不是的，恩典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恩典是神所赐的，患难是神允许有的，信徒常借着患难来得到恩典。我再强调一点，信徒常借着患难来得到恩典。保罗是很好的一个例子，保罗身上有一个痛苦，他说他有个刺，他跟上帝祷告3次，上帝没有答应他，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们信徒常常借着患难才来得到恩典，才来得到恩典。请记住这一句话，我们说我们常常得到恩典，其实很多的恩典是在患难中间得到。患难也是我们所说成圣的工具。罗马书第6章、第7章、第8章、第3章是讲到，很有名，是讲到我们的成圣的成圣。这一段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在第8章35节到36节这么说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记住，得胜有余。显然患难是成圣不可少的工具，不可少的工具。六七八三章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，人家讲罗马书好像是圣经中间的一个钻石，是好像在圣经中间好像一个钻石界的一个钻石。第八章是那个钻石上面最亮的一点，那就是因为他经常提到了圣灵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的患难变成我们的得胜，变成我们的得胜。患难与属神的人是有益处的，恩典常常是隐藏在患难中间。当我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想到约拿。约拿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患难和恩典中间的关系，以及上帝是多么愿意跟人和好，愿意多么跟人和好。即使神的子民所痛恨的亚述王，他们拜偶像，上帝也愿意去跟亚述来和好。约拿记一开始的时候，上帝就命令约拿先知到以色列的仇敌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去，传达尼尼微城里的人要远离罪恶，与神和好，与神和好。很有意思的，下面没有任何的描述，下面紧接着就说约拿往相反的地方去。约束是在约拿所在的东北角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利斯河在这个巴比伦的北边，但是约瑟却往西南边跑，往海里头去跑。他跑他失去，而且上了一个船上去。这个船开了以后，就马上就有大浪，这个浪大的不得了，以至于这个船上的人把所有的货物通通丢掉。但是这个浪越来越大，但是呢，这个约拿却是在船底上睡觉。他们就说：“你为什么睡得着觉？”他就跟他们讲他为什么睡得着觉，因为他离开了上帝，他不听上帝的话。他们就会祷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救我们。”他说：“你们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丢到海里。”他们不愿意这么做，但是风浪越来越大，后来他们不得已就把约拿丢到海里。约拿在海里的时候几乎淹死，他在祷告中间说他几乎淹死，而且那个水草把他缠裹在那个地方，这是大浪中间。所以约拿他躲开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患难就开始越来越大。他的患难先从他心里开始，然后到他肉体被丢在大海里头，被丢在海浪里头，被淹没在海浪里头，这是他的患难。但是上帝却让一个大鱼把他吞到肚腹里头，哇，这是恩典。在这么大的大浪里头，上帝有一个小的避难所，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头，在大鱼的肚子让他淹死，是上帝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常常是藏在患难里面，患难对神的儿女是有益处的，但是对世人是一种刑罚和一种警告。上帝给人的和好是他的恩典，是希望世人都能够与他和好。神爱世人，所以在约拿书的第四章最后一节，对约拿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何况你这尼尼微大臣呢、啊？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12万多人，并且有许多的牲畜，我岂不爱惜呢？包括这些人是拜偶像的人，上帝也一样爱惜他们，希望跟他们和好，跟他们和好。”上帝向和好的人的宽容度有多大？你看他对这个约伯的宽容度有多大？刚才已经讲过了，这个约拿立刻起来逃往他实去躲避耶和华。我们人怎么可能躲避耶和华？约拿自己知道，他躲在哪里，耶和华都找得到。在海底上、海底下，耶和华也一样知道他，但是他却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跟耶和华失去了那个和好。当这个大鱼到了岸边把它吐出来以后，上帝第二次告诉他：“你去尼耶微城去告诉他们，他们犯罪甚多。”所以他不得不去，他终于走去。很有听下面很有意思啊。 这个约拿书的第三章三十四节这么说，他说这个尼尼微城极是一个极大的城，有三日的路程。约拿进城以后走了一日就完，这句话一日也就是三日的路程，他只走了一日，告诉他们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，要悔改。结果全城的人就在这一天听到以后，从做王的一直到牲畜，每一个人做王的下来，然后都跪在那个地方披麻，然后在灰里面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更惹怒了这个约拿，约拿就坐在一个地方，坐在一个高处来看到底上帝要怎么做，这些人上帝要怎么带他们，要怎么带他们。上帝耶和华却安排了一个披麻很高，高过他头，来解救他晒阳太阳晒的痛苦。但是约拿说，我至死我都觉得我是对的，上帝的和好对我们有多大的容忍。所以我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与上帝和好，与上帝和好。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好吧，将来讲过我们是读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到十一节，以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。那如果你们可以的话跟我一起来读罗马书五章十到十一节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上帝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，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他以上帝为乐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，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，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都死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子认他了。第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上帝，他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上帝的义，这是我们今天今天读的圣经。我们今天要分几段来跟各位分享，我们分五段来跟各位分享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人需要与上帝和好？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何使人能与上帝和好？与上帝和好的途径是什么？与上帝和好的回应是什么？是上帝要与我们人和好。所以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讲。第一个，为什么人需要与神和好？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第十一节，今天我们念的经文的第一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这是保罗说的，保罗劝告人跟他一样来惧怕上帝，以至于他们可以避过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在讲，上帝对罪是有愤怒， 对以色列人不悔改敬拜偶像是愤怒，对人有愤怒的。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八节也这么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上帝是有愤怒。所以保罗劝人说，告诉人上帝是可畏惧的，可畏惧的，因为知道基督是所有人的审判官，是无情的，在审判的时候是无情的。保罗劝勉人的目的是接受福音的真理才得与神和好，除去上帝的愤怒，除去上帝的愤怒。十六、十七世纪的时候的清教徒，清教徒，他们信主以后，他们对罪非常的敏感，敏感与上帝的愤怒。最代表作的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的约翰本人，他写过了这本书，叫做很有名的，叫做《天路历程》。这是人类的历史里头的书本里头，除了圣经以外，翻译或出来的最多的一本书，《天路历程》。这本书的主角叫做基督徒，他看到了上帝的愤怒，上帝有一天要毁灭这个城，这个城的罪恶太大，所以他决定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讲，我们现在走天路，我们去天国。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不愿意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好，所以他一个人就背起他身上的负担走天路。这位天路历程的主角，他看到了上帝的愤怒，他害怕上帝的愤怒，晓得上帝一定会有审判。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后现代的时候，后现代的时候是对罪完全的不敏感，完全的不敏感。现代主义是讲说没有神，没有神，把神脱掉了，没有神。到了后现代主义，我就是神，我就是神，所以对神对罪一切都不敏感，因为我就是神，我做我要愿意做的事情。下面一段，约翰福音十六章七到十一节，约翰是这么说：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，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再见我。为审判是因这个世界受了审判，受了审判。这段话很有意思哈，这段话是告诉我们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那上帝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，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节讲到，我要求父就另外差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另外一位保惠，因为耶稣就是保惠师，所以说是耶稣的接续人，他是一个 continuity， 是一个连续性的。耶稣他带肉体的身，肉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他是肉体的关系，所以他在这里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。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圣灵进来，有圣灵进来，保惠师到你那边去，我若不去他就不来。这句话不可以解释说他要不去保惠师就不来，圣灵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来了，已经来过，他不过是在少数一些人的身上，在那些有恩给一些恩赐的人，比如说做圣殿里面的一些特别的工匠，圣灵就与他们同在。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不一样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个圣灵是普世性的，给所有信主的儿女，在他心中是重要的一样事情，是告诉说末世已经到了，耶稣的肉体离开了，另外一位保惠师接着他跟进的进来，进来做什么事情？他既来了，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。后面有三个原因的因子是来解释这三个。第一个解释是说，因罪是因为他们不信。我们人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犯了很多的罪。今天我们的领诗歌的弟兄也讲得很好，没有罪上帝不能够赦免，我们只要愿意认罪就可以。但是有一样的罪 是真正的罪，不是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是罪，这都是罪，不错。但是真正有一样罪是什么罪？是我们不信耶稣的罪，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是罪的开始，是罪的开始。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，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，不信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不信耶稣为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，不信耶稣是从死后复活，他们不信耶稣。为义，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就不见我。这个义不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给我们的义，不是这个义。这个义是什么义呢？是我们人外表的义，是什么呢？是耶稣还在的时候，这边讲到哈，我往父那里去，在耶稣还没有往父那里去的时候，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讲，他说你们像什么呢？你们就像那个粉饰的坟墓，里面是肮脏的，里面是都是罪，但是外表很漂亮，外表让人家看很漂亮。那个义，他告诉那是耶稣在的时候，耶稣在的时候指责他们，他们是不义，他们是不义。但是耶稣离开了，耶稣离开了，离开了以后看不到了耶稣，但是圣灵在那个地方，圣灵却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身上，我们每一个的儿女的见证指责这些不信人的不义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个世界夫妻的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，男女性的关系，这些都已经混乱到一个程度，但是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来见证他们的不义？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圣洁，能不能见证他们的不义？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义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他已经看不见，没有人做见证。现在的见证人是你跟我，为什么你跟我？因为圣灵来了，在我们的心中，在我们的心中。为审判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当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刹那之间，这个魔鬼就受到了审判，而且他这个见证的一样事情，就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这个事情终于应验，就在这个刹那时间。第三章十五节怎么说呢？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在十字架这个上面，十字架上面耶稣踩了这个蛇的这个魔鬼的头，踩了他的头，但是这个魔鬼却咬伤了他的脚跟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他三天以后复活，三天以后复活。所以这个世界上的魔鬼，那个欺骗者已经离开了，真正的真理，真正的公义的那个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已经为审判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跟人和好？因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，一定下地狱。这个世界上是以自己外表的义来当作自己，来炫耀自己。这个世界上因为觉得我就是神，所以没有审判，但是圣灵却来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不义的，我们是有审判的，最后的时候耶稣一定来审判，一定来审判。我们在好多年前，我跟我的内人丽珊来德国的时候，那在欧洲校园施工哈，有一对同学，那他们毕业了以后回到国内去做事，那很他们爱主，然后他们呢在教会里头，那他最近打电话给我啊，我有一样事情，那他跟我来问我该怎么办。那他们教会里面啊有一对年轻夫妇，那来找他们，或者是说他们去帮助他们，那帮助他什么事情呢？那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，那所以太太一个人在家，那丈夫在外面工作。那结果这个太太说是又怀孕了第三个，结果这个先生就几乎崩溃， 啊，就天天吵，就跟他太太讲，你要去堕胎，一定要去把这孩子拿掉。最后这个太太讲，他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不能拿掉，绝不拿。哇，他的先生就跟他吵，天天吵，吵到最后，这个太太的母亲也来到家里，来了家里以后，甚至于劝他的女儿说，你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，不要这样吵，拿掉。他们似乎是为了钱，很节省，为了钱，但是他们有两栋的房子，还有两栋的房子，他们要把自己的孩子拿掉，这是杀人啊，不只是杀人，而且是杀自己的儿女啊，是杀自己的儿女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做？他们不惧怕神啊，不惧怕神，而且对上帝没有一个可畏的心，但是他们是来教会聚会的。我们人需要与神和好，我们人需要与神和好。尼采，德国的一个大的哲学家，那他是出生于1844年，他到1900年死的，他1989年也就死的前一年，他整个的神经崩溃。他的父母亲是教会的传道人，在教会服侍，很爱主，他的祖父母也是非常爱主的，但是他一进了大学以后，受了大学的影响，自由的影响，他完全离开上帝，完全没有神。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 God is dead， 上帝死了，上帝死，这是他讲错。也可能是因为尼采的关系，导致成20世纪的所谓的后现代，我们讲的后现代。尼采讲对了一句话， God is dead， 上帝死了，所以说20世纪是一个最血腥的十世纪，是死人最多的世纪，也就是前面19个世纪所死的人都不如20世纪死的人。20世纪共产主义政权下面的大屠杀，按照统计来讲，死了多少人你晓得吗？死了8500万到1亿的人，俄罗斯的斯大林杀死了他的老百姓1500万。我们中国是一个古国，孔孟儒家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经典，我们号称我们是一个文化的古国。19世纪的中叶，20世纪的中叶，1959年到1962年大跃进跟人民公社的运动，死了你晓得多少人吗？死了4000万人，不包括抗美援朝死的中国人，也不包括8964天安门前死的这些年轻。德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，有多少的哲学家跟神学家从那边出来，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他们杀死了最少600万的犹太人。告诉我们一样事情，文化文明不能够保证人跟人之间的和好，文化跟文明不能够保证人跟人之间的和好。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我们发现这个离婚率教育程度越高的离婚率越大越高，所以告诉我们教育程度不能保证我们人跟人的关系，人跟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需要跟神和好，需要跟神和好。我们看第二个，如何能使人跟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这么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记住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所以我们如何跟神和好是借着基督，完全是借着基督。那罗马书5章10节怎么说，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基督儿子的死得与上帝和好。所以这两个都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人 和好。这边不但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跟人和好，是借着他的死。所以说耶稣的死是一个无罪的，无罪的，无罪的耶稣站在我们有罪的人 的前面，为我们的罪死，代替我们的罪过，以至于这个仇敌，我们跟上帝的仇敌变成了和好，变成了和好。这是耶稣的功劳，是因为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